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2月12号到12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稳住心，珍惜救人的历史机缘。目前在社会上流传着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谣言，一时间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有的人为了平安度过这一日，做了很多的准备。常人怎样，我们不必说他们。作为修炼人，我们是绝不应该被此事带动而动心的。2012年12月21日，在玛雅历法中作为第五太阳纪的结束日，这是旧宇宙中的安排。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师父说，为师十年传大法，仅世间定数已大动，法轮大法新经文，大法之福。如果此时我们跟常人一般认可了这种说法，那我们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大法弟子的应有的状态呀。我想无论世间发生什么和不发生什么，作为大法弟子而言，就是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救人，别的什么都不应该多想。其实热衷于谈论这个日子的背后，有一颗执着时间和用人心对待师父讲法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修炼的人，无论在外面自由的环境下，还是在被非法关押的情况下，都出现过当自己觉得从法中悟道，其实是用人心感觉某年某月某日应该圆满，而在现实中没有出现的时候，轻则导致一时失落，重则导致背叛大法，给自己和众生带来很大损失。这说明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修炼的基点是否纯正。如果是一个成熟和理性的修炼人，在任何环境下，他所想的都会是怎样修好自己和怎样救人，而不会去想自己什么时候圆满，什么时候脱离这个苦的环境，或者什么时候能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不信大法的人见识一下自己的本事等等不纯的人心。还有随着正法结束的日子越走越近，那么在人间也许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的情况，那么就算我们遇到那种情况，也许也是对我们是否真的信师信法的考验。到时候我们能否想到师父说的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路。还有关于正法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都不是我们该想的，因为判结束这是多么大的私心呀。如何修好自己和怎样想办法多救人才是我们该想的呀。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都成熟了，救人的数量也够了，那一切当然就结束了。如果在此时我们想的只是期盼着什么时候结束，那就会耽误正法的进程，给自己和正实法带来干扰。所以我想外在任何环境的变化与否，这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抓紧有限的历史机缘，稳住心，多救人，少给自己留下遗憾。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听到时间到了时，想想自己的状态。最近网上几篇开天目同修写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其中一根丝一张网，正法最后时刻所见，让我感到正法结束就在眼前，心里有种紧迫感的同时，行为上也精进了许多，每天尽量挤时间多学一点法，哪怕一小段，尽量多练功，哪怕一套，尽量不放过给有缘人讲真相，哪怕不能三退，也要让他们听到大法的福音。更重要的是，尽快提高自己的心性，每一关每一难都好好过，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一直认为自己挺真修，也挺精进，可就是觉得人心总也去不干净，特别是那个自我的因素，好像有个根时常往外冒，心里清楚地知道哪一颗心不去干净，对应的围观世界的众生因不符合法的标准都得被淘汰掉。还有明显的感觉到近期师父对我点化的很平，是看我的人心多别落下。我觉得近期遇到的事儿，表面上看似平平，细一找都找出一片。比如和30年没联系上的同学联系上了，得知一个校友当了局长，放下电话高兴地说，嗨，我的同学某某当上了局长，一脸的喜悦和自豪，周围的人也都跟着高兴。这时旁边的一个人说，看你多有面子，一句话点醒了我。这种显示心和面子心的背后是什么？是我吗？挖下去会看到这个我的背后有许多人的东西。平时听到朋友同学聚会时总爱问，你们同学中最大的官是什么？为什么要问这个呢？不是众生平等吗？甚至警察骚扰时，我都说我认识你们某某所长某某局长，意思是我多少也有点背景，不一般人，你们别咋呼，不是用正念救度对方。中午到母亲家吃饭，看到同修妹妹在厨房里炒菜，我说你辛苦啦。妹妹马上说，我这儿不需要指导的。我说没有啊，还没呢，看你那高高在上的样子，背着手，好像领导检查工作似的。我一下子看到那个隐藏很深的我，这个我跟了我生生世世一直供养着，而修炼后也一直在恋恋不舍中舍着。明显的表现是走到哪里都喜欢谈论评论，话多，别人说话爱插嘴不修口，遇有同修交流场合时很活跃，人家没说完就抢话，甚至觉得我要不发言这个交流会好像缺点什么。时间长了，只要我在场，同修就说你先说几句吧，还有的同修说你修得好，多在理性上讲讲吧，虽然嘴里谦虚着，心里很受用。其实高和低，好与不好，都是修出来的，不是弹出来的。我还发现以往自己居高临下那个心很强，交流时不知不觉话题就在说别人和修别人了，像站在讲台上给人讲课，尤其和圈子外的同修总是不能融为一体，认为他们是不精进内火的，修得一般般。见面时就问人家，你一天看多少法，练功吗？真相讲了几个？得精进啊。明显的潜台词是你不如我，我得帮你别落下，像是老师督察学生似的。母亲没文化，修炼中吃了不少苦，每次回家时我都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一副老师排衣解惑的样子，问修得怎么样，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吗？可经常是还没说上几句，老太太就顶我一通。我认为老太太悟性差，不懂告诉又不听，师父度他多难呀。母亲却说，你抓紧好好修自己吧，差远去了。我心里100个不服地朝他笑了笑。有一次看到母亲吃松花粉，我很惊讶，怎么能犯这基本的错误呢？可是还没说上几句，母亲就说，我都懂，修你自己去吧。我脑子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修自己什么。后来我把周刊上同修的文章讲给他听，讲时 明确地加上了自己的一念，这就是说你呢，看你接不接受。谁知母亲没听完就摆了摆手，谁是标准，法才是标准。我当时很有一种无奈感，甚至怨恨，但也困惑，问什么我在法理上能谈出那么多，而母亲什么也谈不出来，她却不服我，总是数落我，说我修得不好。我真的修得不好吗？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找自己，渐渐地发现我真的有很多问题，最起码没有把帮助别人的过程看作是修自己的过程，成就自己的过程，也就是用什么心态去帮助别人，这不是个境界问题吗？我在帮助母亲时不是无私的完全为了她好，而是高人一等的样子，说出的话没有善的力量，怎么能打动人改变人呢？而且我总是习惯地盯着她的不足，不是看好的一面，交流时发出来的物质她会感到不舒服，她怎么会接受呢？当我找到了好多心时，我很难过，觉得我修得不如母亲。母亲80岁了，得法前大字不是几个，如今师父的法都能念了下来，宵夜时几夜睡不着觉，白天还能看一到两讲法，有时还下楼给邻居或卖菜的人讲真相。还有宵夜时老太太站不起来，她就坐着抱轮，也要把功练完，这很了不起呀。她已经很精进了，你还让她怎么高呢？认识到这些，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同时也放下了许多东西。再看到母亲时，觉得她很亲切、宽厚、精进，和她说话时心也能融在一起。认识到这些，我明显的感觉自己有种升华感。昨天我又去了母亲家，我搬个小板凳坐在母亲身旁，我们平和随意地说了许多修炼上的各自体会。我忽然感到十几年了，我和他从来没有这样在一起用心交流过。他告诉我，他不吃松花粉了，一吃身上就痒。他也悟到错了，还说了些正念闯病业关的惊险事儿。我觉得他修得真好，真的比我扎实。前些天看了明慧上同修的一篇文章，给明慧网投稿的一点体会，对我触动很大。文中许多理性认识让我悍然，文章干净实在，尤其那种向内找的剖析和真诚无私的境界，一下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些年我也经常给明慧和政见投稿，几乎都能被周刊选用，有些文章甚至被选在周刊的首篇。时间长了，不知不觉我的心起来了，不是一般人的念头也时常往外冒。再加上开天目同修说我的某一事是某某文化名人，内心深处时常会冒出一种不熟感，而不是把写文章的做事儿和实修结合在一起，甚至做了一点事儿，就设想着自己又提高了很多，又上了几层宇宙，整个一个讨价还价的常人心。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只是让我们修去带有旧宇宙先天属性那个根本的我，洗净人的东西，回到众目盼望的家园。可我呢，有时脑子里会时常不知不觉出现来历高、使命大、威德大、果位大的念头，做了一点大法上的事儿，就设想着在另外空间自己又突破了多少，多么思啊。师父说，我说天体在宇宙中也是一粒尘埃，就是我给你们讲出来的你们能够理解的，比那还高多少亿倍、兆倍，也是宇宙的一粒尘埃。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还说，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以造成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满剧场都是这样的例子。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粒子。20年讲法能成为新宇宙巨大穹体里的一个尘埃、一个粒子，已经是后福齐天了，还有什么自我东西放不下呢？标准啊，我时常为达不到法的标准而着急，特别是在这最后时刻。不过我好像看到了那个私我和我的根已经很小了，念头一出来就能抓住它。我跟周围的同修交流时说，同修不管做什么大法项目，用到我时 我一定用我最好的去圆融，去补充，而且默默的补充，同时一定不坚持自我，不加强对方。最近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并请慈悲指正。
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展现大法的美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听一个同修讲，他向自己的母亲讲述大法的美好，希望引导他修炼。可他母亲说，看你修炼了，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也没女朋友，什么也没有，我才不学呢。我想，要是我刚得法时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会想，社会上没钱没势的年轻人多了，怎么能归因于大法呢？这个妈妈悟性太低了，只想追求人间名利情，可能与佛法无缘吧。修炼一段时间以后，我知道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向内找，而不是责怪常人不理解我们。我可能会想，这个妈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不是这个同修自己心中还有对名利情的向往没完全放下，所以通过他母亲的话反映了出来？包括我既然听到了这话，都应该想想自己。当然这都是个人修炼中的可能性。然而最近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是正法修炼，仅仅停留在这儿就不够了，因为旧势力会利用一切机会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大魔头提出的经济上截断、精神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不正是旧势力的目的吗？同修没钱、没地位、没女朋友，不正是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吗？这时如果只是觉得常人不理解我们修炼人的安贫乐道，或一味地向内找自己对名利情的执着，不就在无意中承认了这种迫害吗？修炼人虽然不求人间富贵幸福，但为什么不能在人间展现大法的美好呢？而且按照人间的理，修炼人也是应该有福的，因为修炼人工作会勤勤恳恳，做生意会童叟无欺，干什么都会任劳任怨，这样的人按照人间正理不应该富有吗？修炼人待人真诚、慈悲向善、勇担责任，这样的人不应该家庭幸福吗？当然前提是我们真的做到了修炼人这样的标准，否则在各方面做得不好，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常人，就想一味地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和干扰，那就会很难，因为你被他抓到了迫害的借口和把柄。修炼人遇到任何关难，首先向内找，提高自己，同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这样才能突破难关，才能顺利地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由于旧势力的迫害，我自己已经7年没见过我的父母了。开始我意识到是因为我的亲情太重，对父母总是放不下，而他们对我也很依赖，才造成了这样的观难。但现在我意识到，个人亲情是要放下，个人修炼中的这种要求不会降低，但这种骨肉分离的状态并不对，应该让世人看到我们的亲人团聚，我们有幸福的家庭，有美好的生活，让世人想到大法时，心里想的不是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身陷囚灵，而是同样充满美好，这样也是救度众生的强有力的证据，让他们相信现世现报的佛法威力。我现在发正念时已加上这一念，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否定旧势力对我及父母精神上的迫害，我们要亲人团聚，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个人体悟请慈悲指正。
修心与修机。近段时间在修炼过程中，深感修炼的严肃和修心的重要，同时也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些内涵。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下面我将自己的一点做法和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共享。一、修心性要在一点一滴、一丝一念上下功夫。一次和两个同修切磋时，谈到修炼十多年了，在心性的提高方面很慢，书天天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经常看，有些法理也明白，但是往往在矛盾来的时候就不能按法的要求守住心性，提高心性。虽然表面忍住了，但不是很坦然，没有做到心不动，属于常人之忍的状态。在矛盾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心性摩擦中守住心性，提高心性，这对我们修炼人来讲是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做得不好呢？主要原因是我们法学的不扎实，没有真正每时每刻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来严格要求自己。在学法练功时，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而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却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对待，就导致了在突然碰到矛盾的时候，用了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处理问题，用了人的理去看待问题，即使表面上忍得住，心里却不平，而后又后悔，但当时就是守不住心性，没有过好关难。我们切磋发现，这主要是我们后天形成的人的理这个物质很厚很多，它障碍了我们心性的提高。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用大法标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同时要发正念，清除头脑中那些不好的东西，让思想真正达到纯净，这样在遇到心性关时，就可以很清醒地用法理对照守住心性。通过交流后，我就让自己的大脑多装法，去掉人的东西。平时思想中一出现不正的念头、思想业力、私心杂念，马上就用正念清除它，对着他们想一个死字，这样就把他们消灭掉。通过一段时间，我感到好多了，发正念倒长现象少了，头脑中杂念少了，学法时心静多了，在讲真相救世人过程中效率也高了。我将自己这一做法和另几个同修交流以后，他们结合自己实际情况，严格按照大法标准要求自己，在讲真相救世人中效果也很明显。因此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一定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在修心上下功夫。二、心性提高了，充不进电的 MP3 随身听以及 MP4 都好了。我有一个 MP3 随身听，跟随我已经很多年了，我用它听师父讲法，放练功音乐和听解体党文化等等。可是在前一段时间， MP3 突然充不进电了，无法使用了。我拿到维修部去修，修理的人员检查以后告诉我说，机器陈旧了，内部坏了，现在没有生产这个机型了，修不好。我只好将机器拿回家放起来，使用另外一个 MP4。 可是 MP4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充不进电了，我就想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在网上看到很多同修关于修心与修机器的交流文章， 作为修炼人来讲，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存在着物的问题，都是有原因的。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过我们，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于是我就从自己心性上入手，真正按照法的标准找自己的不足和漏，一找各种人心真不少。比如和同修结伴讲真相救世人过程当中，爱指责埋怨同修，显示自己行，在做大法的项目的时候，常带有目的，求这求那，思想不够纯洁，自我的保护意识较强，不愿意与同修真诚开怀畅谈，总是隐隐约约，含而不露，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别人多交谈接触。还有一个最大并且最危险的心，在信师信法上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在困难危险之时，第一念不是想到师父和大法，而是想到常人中的一些熟人。因为自己曾在协党部门工作过，感到在不同层面上都有些熟人和朋友，自己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过程中，无形中就有一种依赖心，心想万一有什么事可以找他们帮忙加以解决，而没有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在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正念足，没有过不去的关，没有逾越不了的障碍，悟性多么低呢。同时有时往往负面思维多，把困难想多了，想重了，这不是在求吗？人心招来鬼上门，所以在修炼中干扰比较大，观难比较多，有时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摔摔打打，跌跌闯闯，同时也暴露了自己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是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必须做到，毋庸置疑的，否则谈何修炼呢？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就用法彻底的归正这个思维，加大学法的力度，加长发正念时间，彻底消除思想中不好的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以及外来干扰，就想他们死。只要有不好的念头一出，就分清它不是真我，念一个死字，把它消除掉。发正念同时加上一念，清除自己另外空间中存在的那个名利情气色不好的东西，让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死掉，还清除思想中不敬师不敬法、不尊师不尊法的思想业力，把它们从思想中都清理掉。与此同时，再仔细清理一下自己家中那些残留的共产邪灵的书刊杂志、相片画册等等，将其销毁掉。其中还要把那些宣扬怪兽暴力和所谓的招财引宝、有求必应等不好信息的物品也要清理掉，它们都是不好的灵体。举个例子，我小孩将空调座机门上贴了一个招财纳福的所谓吉祥物，我看了以后用手拿了一下，心想这东西不好，想要把它撕下来销毁，但是犹豫了一下，没有马上撕下，扔在空调座机门上。晚上睡觉以后，感到有一个很怪很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当时我主意识很清醒，于是我一翻身，那东西就消失了。第二天我就把那个空调座机门上的东西撕下销毁了，后来再也没有这个现象了。我把它写出来也是告诉同修，不要在家中随便张贴那些带有不良信息的东西，往往它有时干扰你还觉察不到，所以要警惕提防。作为我们修炼人，时时处处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符合法的我们就去做，不符合法的哪怕是芝麻小事都不能去做。明白法理以后，我力求做到平时点点滴滴从心性上严格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无条件向内找， 和同修交谈，只谈法上悟法，涉嫌间隔的提都不要提，保持一个纯洁纯净的心，与此同时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不要张扬显示，因为那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像你天天吃饭一样，是正常的，是自己分内的事。在与同修配合时，多鼓励，多包扬，多肯定，多商量，少指责，少批评，少抱怨，保持一颗慈悲善良的心，这样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在救人效果上也明显的提高。随着自己去掉不好的心越来越多，心性上逐步提高，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发生了些变化。昨天我再把那个放了好久没有使用的 MP3 随身听拿出来充电，并且与它对话，我说 MP3 你是正法时期的法器，你要发挥你的作用，不要辜负众生的希望。我的肉身也是正法时期的法器，要主施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我们都要为正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对过话以后，我就开始充电，电也充进去了，整个机器完好如初，恢复了原来正常状态，又能帮助我学法练功，做好大法项目的事了。那个充不进电的 MP4 也能充电使用了，一切都好了。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体悟到，我们是修炼人，只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守住心性，时时处处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一丝一念，随着我们自身的归正，我们的周围一切不正确的状态也会归正。因为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法轮常转，佛法无边，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转法轮。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听师尊的话，严格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麻烦矛盾，都要无条件的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佛在为我们流泪。每个星期六是我们小组集体学法日，12月8日星期六早上晨练。在做进攻时，我很快的深度入境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感觉一切都空了。这时，我看到一幅图像，中间坐着一尊高大的佛，大佛的上下、左右周围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坐的都是小佛，一眼望不到边。每个小佛的头上都有一个光圈。我被这神圣壮观的景象震撼，我的眼睛好像不够用了。看着看着，突然这幅图像隐去了，又出现了一幅图，只显出一个脸的正面。只见从他左边的大眼睛里流出一滴比蚕豆还大的眼泪，就像刚下过雨，从树叶上滴下一滴透明的大水珠，还连带着细细的水丝。我还顺着那眼泪去追看落在何方。看到这两幅图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进攻结束后，我向身边的同修讲了我刚才打坐中看到的景象。同修有的说，那眼泪是神佛在为大灾难时伤亡的众生而流的，也有的同修说大淘汰马上就要开始了等等。我的心情依然很沉重，还在那两幅图的场面中，我不由地说了一句，那流泪的头像不知是佛还是菩萨。发正念时间到了，我一坐那儿，眼前就显出一尊佛的头像，五官看得非常清楚， 连头发也看得很清楚。我马上悟道，那是佛流的眼泪，为我们归不了位的大法弟子在痛心的掉泪。能归位的弟子都在师父的身边，已经都在各自的世界里了。发完正念后，我将悟到的和身边的同修再进行切磋，同修们也难过的掉泪。师父慈悲啊，在为我们还没有修好的弟子着急和痛心呀，神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师父舍不得丢下一个弟子呀。现在同修之间层次确实拉开得很大，特别在我们老弟子中比较明显，而有的同修现在还为儿子没娶上媳妇儿，女儿还没有嫁人，孙子小，这事那事，还有的人为情所困等等，各种人心都没有放下，影响了自己做好三件事。就在前几天，还有个修了十几年的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谈恋爱了，找了一个男朋友，常人。电话上我不好说啥，只提醒了他两句话，你还有时间去谈情说爱吗？哪头轻哪头重，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师父说，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四山咋出凡。红英二断，同修们赶快清醒清醒吧，找回我们真正的自己，大戏快演完了，该回我们自己真正的家了。当时看到这幅图像悟道，是师父让我看一看，鼓励我别掉队了，告诉身边的同修就完事了。这几天我心慌的坐卧不安，脑子里总是显现那两幅图，直到今天写完这一份稿子才轻松了。我悟道，是师父让我写出来，告诉同修们赶快放下人心，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向内找是法宝。我知道修炼人遇到问题都要无条件的向内找，不能总是盯着别人指责别人，因为向内找是法宝，可我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常常是表面上向内找了一下，不知不觉的又向外找了。近期我真正静下心来找自己之后，才尝到向内找是法宝的一点美妙，现在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向内找消除我对同修姐姐心里产生的隔阂。我姐姐同修家庭条件比我好，她又是我地区的主要协调人之一，而我是单身的女人，因一个人生活就比较懒惰，连饭自己都不想做，经常上相距很近的姐姐家吃。因姐姐性格开朗热情，乐意助人，拿我这个妹妹也特别的当回事，我啥时候去吃都没说，时常还因我再去，再忙也要拿出一点时间改善一下伙食。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姐夫虽身为领导也同化大法，更没有说。有一天同修间唠嗑，无意中说到姐姐说我懒，经常去她家吃饭的事，让我听到了，我心里就和姐姐产生了隔阂，同时恨姐姐，上你家吃点饭你还跟同修讲我，这不是苛称我吗？瞧不起我吗？按理这么一点小事随时和姐姐随便的说一下也就完事了，可此事我觉得无法跟姐姐开口，心里就坐静了。之后好多天我进不上姐姐家吃饭了。一天另一协调人说是从网上下载一个条子，让一位同修给我再给姐姐，条子内容我没看，心想这是法上的事，就忙着去姐姐家给姐姐。可姐姐严肃地说，这条子不用看，我不要，他若有事直接找我。这突如其来的话我也不清楚，当时我想，条子让我传给你，我一点都没敢耽误，怎么这样冲我说话。因去他家吃饭的事，我有了姐姐苛称我瞧不起我的心之后，就误认为姐姐真的瞧不起我， 嫌我不重用，传这个条子，可有事还让我给办，弄得我两边都不好做人，所以心里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此事过去了一段时间，我一直心里很委屈，却老是死盯着，认为姐姐讲究自己的那件事，其实姐姐至今也不会知道，我不说她也不可能知道我内心对她产生的想法，因她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对于她来讲，与整体协调无关的事，她连脚心都不走，何况我内心的想法呢？这段时间，我更没有想到向内找，只觉得自己每天都活得很苦，很累，做三件事也没有精神。总之，像以前那样精进的修炼状态没有了。为了改变这不好的修炼状态，我想到了看了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影带，想以此来调整一下自己。这一看不要紧，师父反复强调向内找的法，一下子提醒了我，修炼人遇到问题都要无条件的向内找。我自问，自己对姐姐与同修说自己的事，让自己听到了，向内找了吗？没有，那为什么就不能向内找呢？这肯定有什么心障碍着。这时我才清醒地正视自己，开始向内找，结果真的找到了自己很多不好的人心，不符合大法标准的地方。比如嫌姐姐不修口讲究自己，伤了自己丢面子怕人说的心，听到了还不悟，还不警觉找自己。其实这正说明姐姐是为我好，姐姐是协调人，那是多了去了。我不但没能为她分担多少，反而老上她家吃饭。我想姐姐她不怕我吃，不怕我喝，而怕的是耽误她那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的宝贵时间。可我一去，是不是得用去她的一些时间？我要不去，姐姐可以随便的吃一口，就出去做三件去了，甚至有时不吃就走了。对于这一点，我替姐姐考虑过了吗？没有，我向内找，才明白，正因姐姐修得好，才从来没有提出过，怕我有什么想法。然而，师父竟借同修的嘴说出来，让我听到了，这不是师父慈悲的点给自己，珍惜姐姐同修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值千金、值万金。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的宝贵时间，也是在珍惜着自己。还有虚荣心，怕别人说自己修得不好求名的心，传条子时认为姐姐嫌自己不重用，而对姐姐又产生了埋怨心。现在看，姐姐当时说的话是严厉一些，那还是对的，那是为整体负责表现。因以前传条子或传话有误，造成同修间的间隔，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的教训还少吗？所以还是当面直接说最好。再找又找到了妒忌心，对姐姐家条件好，孩子工作好，不怎么帮我而妒忌。其实人各有命，我用法来衡量，姐姐家条件好，这不正说明姐姐修得好，得到了大法的恩泽吗？其实我修得没有姐姐好，可大法给我的福报比姐姐还要多呢。这样一找，我不但不妒忌了，反而为之高兴。姐姐虽然文化不高，但正念很强，很精进。从得法那天起至今，她一直充当我地区的协调人。在修炼中，我从她身上受益也不少。可是由于自己不吃苦的求安逸心、爱面子心、怕人说、瞧不起求名的心，迟迟没有修去。结果被旧势力的邪恶因素钻了空子，使自己在心里对姐姐产生了间隔，真是愧对姐姐同修啊。她为我默默地付出了那么多，我都没能真正地理解她。想到这些，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把这不被姐姐知道的，又不好直接跟姐姐当面说的心里的隔阂，用向内找的法宝消除了之后，我的心是那么的轻松而透亮。在此，让我真心地向姐姐同修们说一声，对不起，我误解了你。也让我发自内心地对慈悲苦度我的师父说声，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向内找修去子女回报自己的亲情心。我在常人中修炼的家庭环境与别的同修有所不同， 我是单身女人，儿子16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一个人抚养他上小学、中学、大学，直到他参加工作，成了家。现在他已经30多年了，并有了一个可爱的2岁的小女儿。回想这30多年来，我作为一个女人，在儿子身上付出了那么多，又当爹又当娘的，多么的不容易呀！可以无愧地说，真是劳苦功高。所以我就想，儿子成家后，他要有良心的话，就应该用孝来回报我。如对我稍有不孝的时候，那真让我伤透了心，就会发脾气，以此来教训他。一段时间，儿子不知怎么了，越是有人的时候，越是说我，挑毛病。你想，我能让他吗？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斥训说，你配这样跟妈说话吗？结果伤了儿子的自尊心，一来二去的，虽嘴上不再说我什么了，可心里对我有了怨恨的心。由于儿子对我这样，以后儿媳妇也对我不那么近了。本来儿子娶她时，我就看不上她，过门后又懒又馋还玩麻将的坏毛病也全暴露出来了，使我对她的印象更加不好，还常常对儿媳妇的母亲说你闺女如何如何不好的话。由于我没有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又没有把儿子和儿媳妇看成是来得救的众生，使自己修炼的环境也发生了突变。由于对儿子要有回报这一很重的亲情心的执着，促成了儿媳妇和儿子经常出现矛盾，最后闹离婚。儿媳妇跑回娘家不回来，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我做好3件事。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对劲。同修也跟我说，你对子女付出的多，就总想让人家回报，这亲情心太重，而不能向内找自己，把它放下，所以就会出现的磨难，干扰你做好3件事。你把这心放下，把儿子、儿媳妇当成别人，而不是自己的亲人，与你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你看会是什么样？你真的放下了，那就会真的好了。同修的提示让我真心地向内找自己，用自己看到的儿子和儿媳妇的不足来看自己。我也找到了，正因自己有怕吃苦求安一心，自己连饭都懒得做，经常上姐姐家吃，才促成儿媳妇懒馋成天打麻将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再加上自己对儿子和儿媳妇说话缺少修炼者的慈悲善念，而导致儿子和儿媳妇闹离婚的程度。当我真的把对子女的亲情心放下了，在师父慈悲点化下，儿媳妇就自己主动的回来了，这个磨难也就自然而然的消了。
修炼不能只修表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好几个月以来，3件事只做2件，所以出现了病业状态，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才知道修炼应该严肃地对待了，不能一手抓着人不放，又一手抓着佛不放了。都知道向内找是法宝，也找了，找到了为情所缠所磨的人心，从而带来了安逸心、争斗心、怨恨心，对反映出的不舒服的病态放不下的心，怕别人说修大法的怎么修成这样的，怕别人说，从而爱面子的心、利益之心，这里所说的人心曝光他们，从而解体消除他们。找到了这些人心，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消除一切人心，自以为走了师父安排的路会好一些，这是有求之心解体它，结果不见起色，自己知道是这颗怕心，怕给大法抹黑，怕严重，对师父的法打了折扣，这是大执着。师父在经文《走出死关》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所以也希望和我有类似状态的同修， 一定要放下怕心，从人中走出来，走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才是真修。对于去利益之心，自己只找了表面，晚上自己做了个梦，曾求过师父点化，到底悟在哪里？梦见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个书包，书包边上还有钱，自己到那就把钱装兜里了，可一想自己是修炼人不对劲，就又掏出来，掏是掏了，因为和自己的钱在一起，掏的总觉得没够数，就胡弄过去了。醒来后知道自己修心去执着，只是找了表面，表面上胡弄过去了，其实在胡弄师父，胡弄自己。就拿几天前的一件事来说吧，自己老姨是卖农药的，可自己为了得到好处，从厂家那里买，因为有赠品，而把赠品归自己所有，药又拿给老姨。虽说是老姨允许的，可心里也总觉得不踏实，是在从中取利。本来这几天悟到了，把赠品给老姨拿回去，可拿得不彻底，就像梦中一样，稀里糊涂的没拿全。去年的也应该给人家呀，多谢师父点悟。师父在经文警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修炼太严肃了，希望同修能以我为借鉴，学好法向内找，真正的修好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通过近两日的学法，看明慧文章，向内找真是个法宝啊，也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更深切地体会到时时修心，时时向内找，根本执着不去，修不出来呀。看了师父曾经在瑞士法会讲法中举过这样的例子，那心里还在想，只要我练功，师父一定会把我的病去掉。你看他心里还在想，只要我练功，师父一定会把我的病去掉。他在心里头埋藏很深的那点儿东西还在，他还在想让我管他的病，也就是说他还在执着他那个病。师父说的就是我，一点也不差。感谢同修的文章，感谢师父的讲法，这颗执着病的心一定得放。为了圆融师父的法，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希望与我相似处于病业中的同修能够早日放下执着，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让我们都当神，跟师父回家，请同修慈悲指正。
写文章也是修炼，师父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营二五组在参与写交流文章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真切体悟到，在大法中无论做哪一种专案，都是在修炼其中，写文章也是一种修炼的形式。我当初提笔写文章是源于同修的鼓励，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加持我们大法弟子的网站，所以我空闲的时间就写修炼体会文章，投给明慧正见，自己那时没觉得这是修炼，只把它当作业余的事情来做。但是师父真的慈悲弟子，见我一直没在这件事情上证悟，就想尽一切办法鼓励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投稿初期，几乎我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发表，有的也被选进了周刊，而我每次写稿都会有收获，因此我受到很大鼓舞，一有时间就用笔来与同修交流体会。一，写作中也会反映出自身的修炼状态，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有修炼提高的因素在其中，写文章也是一样。在这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我切身体会到自身的修炼状态就直接地反映在你写的文章中，有时自己修炼不精进， 懒散懈怠，会觉得不想提笔，而且满脑子私心杂念，也悟不到法理，觉得没有东西可写。而当我找到了执着心，提高上来后，心中正念升腾，神思泉涌，此时会发现处处都在修炼其中，事事都可拿来成文。还有几次，当我想把悟道的法理落笔成文时，我感觉自己的思维很乱，难以继续，于是放下了。过一段时间，当我不知不觉在这方面提高上来后，文章很自然地就写出来了，一气呵成。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当我们神思清醒，正念十足时，神的智慧自然涌现，文章也就自然天成了。二，写作的过程也是自身修炼升华的过程。我的习惯是先落笔写初稿，然后再敲到电脑上整理成文。虽然有点费时，但这个过程也是个自身修炼升华的过程。悟道的法理，当我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写成初稿时，在写的过程中，思维会逐渐开阔，我会悟到更深更多。而当我把初稿最后在电脑上整理成文时，底稿中一些我认为不完善、不严谨、语言表达不够清楚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一瞬间，我就可以找到恰当的语言，把这些不足补充完整。而一些在写初稿时尚未完全明晰的法理，也会在此时恍然大悟。所以，有的文章写完后，初稿和成稿会有很大不同，因为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转法轮。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提高了，悟到了更深更高的法理。在电脑前整理文章时，我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头脑中不好的败物被清理，思想越来越清晰，神的智慧被打开，文思泉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能将我所在层次悟到的全部法理如意地表达出来。所以我悟到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修炼升华见悟的过程。有时一个法理，当我把它全部整理完成，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这样。此时在你所在的层次，真的感到天机尽显，一目了然。三，在写作过程中归正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我切身体会到，你有哪方面没修好，还有哪些执着没去掉，在你写文章时，他们都会被暴露出来。大法弟子从中也是在归正自己。在我参与写文章的日子里，个人觉得对我困扰最大的是求名的执着，而最难放下的是执着自己，证实自己。随着多篇文章的发表，执着于名的心也越来越膨胀。每次写完稿，都很关心文章有没有发表，有没有上周刊，甚至为了取个好听的笔名也煞费苦心，求名的心越来越强。有一次在名会上看到一位同修写的文章很有感触，于是也很用心地动笔写了一篇发给名会。当时自认为悟得高，写得好，带着很强烈的执着，结果连头两次名会证件都没发表。事后我不悟，还在埋怨名会和证件的同修，心情消极沮丧，失望很久。后来经同修提点，我才猛醒，自己求名的心已经如此强烈了。回看自己当时的用心，显示欢喜，甚至还带有肮脏的色欲，和利用大法来求名的人心，如此肮脏，如此不堪的执着和妄念，真是让我无言。我问自己，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此时我想起了多年前背过的经文《成熟》中的一段法，文章中多是理性的分析与查找不足，和为证实法，为减少损失，为同修们都能正念正行，为被迫害的同修想办法，为救度更多的世人的交流，没有了华丽和为增强气氛的词句，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不是常人能写出来的。因为修炼人的内境是清净的，师父的法像一股清泉，荡涤着我肮脏的执着与人心。一瞬间，我明白了大法弟子要承担的重任与使命，也了悟了在那一境界中应具有的伟大与纯正。此后，我将师父的这段法作为写作的指导与标准，在日后的每一次写作中，我都会想一想师父的话，以此来归正自己。这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证实自己。 当我们在某一方面做得好一点，证悟到一些法理时，不自觉的我们会固守着自认为对的那层理，其实这已经是执着于自己了。大法弟子在任何方面做得好，那是因为我们符合了那一层法对我们的要求，是大法法理在我们身上的展现。我们要证实的永远是法的威力。四，用师父赐予的智慧证实大法。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开智开慧，在最近的写作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和大法赋予我的越来越大的能力与智慧。我悟到大法弟子用师父赐予的智慧来证实大法是我们的使命。写作、美术、音乐等，大法弟子用这些形式来向众生展现大法的纯正与美好，是在救度众生，也是在成就自己。而大法弟子能正用这些形式修炼的本身，更是在证实大法的超长与伟大。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论走哪一条路，只要在大法中修，都能圆满功成。就像师父说的，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精进要旨二，路。
三言两语的感悟。一，莫要固守一种状态。常人中有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说真正有志之士进步快，变化大。修炼中我们也不能固守一种状态，要勇猛精进。固守就是不变，当然这里不是说精进不精进的问题，三件事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去认识，如何去做，以什么样的心态做的问题。以前的精进拿到现在就未必是精进了，因为标准提高了。以前的做法现在就未必合适了，因为要求不同了。以前胆胆突突发资料也算走出来了，现在心态不稳，救人就要打折扣了。某种状态、某种想法、某种认识很长时间也没有变化的同修，请注意了，改变改变可能已是必须的了，改变改变就会有所突破。二，自己变了，世人的态度也变了。很多时候，修炼路上的障碍往往就在自己心里，自心改变一下，可能就会有柳暗花明的惊喜。有那么几天，出去发神运，世人表现冷漠麻木，回来找找原因，仔细一看，世人的表现正是自己心态的投影。那段时间讲真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一点紧迫感和使命感，讲也是为了应付事，意思是反正我做了，给你们机会了，想得救不想得救那是你们个人的选择。缺乏那种发自内心的善和纯纯净净为他的心境，观察自己不洁的内心，马上发正念清理，精神随之为一变。再出去的时候，世人得到神运，又充满了惊喜和感激。三，踩点与出手。记得在一次几个地区联合召开的交流会上，有个负责组织的同修说，为找这个地方我踩了三四点。还有一次我送神运遇到一位同修，他祝愿我说，祝你顺利出手。踩点是盗贼的专用词，属于黑化的范围，出手是中性词，但这里的意思有点商人做买卖赶紧出货的味道。言为心声，我们做的是最神圣的事，可是我们的心态往往没有达到那么纯净，表现在用词上就是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可背后的因素实在值得深思。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属于小节，可小节未必是小事啊。
三言两语也谈纯。最近读了对真的一点体悟，文中谈到了关于纯的话题，对我很有启发，于是我对自己修炼中是否纯进行了反思。是的，修炼的全过程就是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修去执着心，也就是不断的纯净自己，把人的东西不断的去掉，越来越纯，最后就剩下先天本性的东西，就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恰恰在纯的方面做得较差，往往做什么事情都纯度不够，夹杂着各种人心。比如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中夹杂着未圆满的心，例如当年进京上访，大方向上是正法，但内心就有怕不进京就不能圆满。平时做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自己发自内心愿意做，这时比较纯，而有时处于无可奈何去做时，就夹杂着建立威德、怕落下、爱面子等人心，就连最重要的学法心也不纯，抱着有求之心，想从法中索取好处，比如法能给我去执着，法能给我消业，法能保障我不受迫害等等，还想从法中悟到法理，所以学法就追求数量，发正念也是为了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除恶任务完成，别让邪恶钻空子，练功也是为了别叫病业干扰等等，做什么事情都存在有求之心，为己的目的心。要想做什么事都心纯，只有做而不求，只有无私无我才最纯。所以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因为新宇宙的标准就是无私无我，因此必须处处用真善忍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修去私，才会有一颗纯净的心。
默默圆融，救人真相挂历，外观更美，效果更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2013年救人真相挂历剪纸年历吉祥宝宝，在大陆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下，已先后进入了世人的千家万户。他正散发着法轮佛法的能量，快速地让被邪党谎言蒙蔽欺骗的世人明白真相，从而为自己生命真正的得救选择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美中不足之处，翻页时挂显露不出来，用时不太方便，这样一来或多或少的会影响救人真相挂历在外观上的更加完美和救人上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几名同修发现后一致认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心系众生，心系整体，把自己真正的摆在整体之中，把他的事真正的当成自己的事，整体上配合，默默的圆融，在救众生上所看到的不足，那才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于是一起研究取一段手能握住粗细约一元硬币直径大小的白钢管，用砂轮将一头管壁打薄切刃状，作为真相挂历顶部中间位置，打成半圆孔的打眼工具，使打眼后的救人真相挂历在翻页时挂钩有了旋转的空间，便能正常的悬挂使用。大的救人真相挂历用一元硬币直径大小的白钢管制作，小的救人真相挂历用五角硬币直径大小的白钢管制作即可。经过默默圆融制作的打眼工具，打成半圆孔的救人真相挂历，再看时那真是外观更美，救人效果更佳。用此文写出整体配合默默圆融救人真相挂历打眼工具打眼的办法，意在能给有同类困惑的同修一点启示，达到大法弟子更大范围的整体配合和圆融，使救人真相挂历真正发挥其救人的最佳效果。
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的经历。这一阵子来我们办公室办事的人很多，男女老少都有，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给那些有缘人讲讲真相。可是从何讲起呢？由于几年前我被邪恶非法劳教过，这一直是我怕的根源，怕再次被邪恶盯上，怕再次非法关押，这个怕总是在我的心里搅扰着我，使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在工作环境讲真相，证实大法，只是偷偷地给不错的同事简单地讲几句真相。由于心不稳，讲的效果也不理想，很多人一直不表态做三退，退党团队，也很少有人借神韵晚会光碟。我知道是自己的正念不强，障碍了自己在工作环境救人的进程。我就在发正念中利用很多时间去除内心的怕心，多学法，在单位也不断地发正念，解体阻碍众生明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让来到我身边的人都明真相，认同大法，远离恶党，得到救度。这几天很多人来我们科室办理医疗救助，那些得病的人都是些年轻的人，花去很多的钱，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再加上病痛的折磨，每个人都是苦不堪言。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当我有了这个救人的念头，就会得到师父的帮助。今天办公室的其他人都出去办事了，就我自己在办公室整理表格。下午进来了一个46、7岁的人，我正好认识他，他得了很重的病，花了很多钱也来办救助，现在也不能上班了，身体很虚弱，刚上了两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脸上带着很无望的表情。他说明了情况，办好了他的事，我就直接和他说，看你身体很难受的，我告诉你个能够保平安的办法吧。他马上带着很期待的眼神问我，什么办法啊？我说，你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保你平安，身体向好的方面转。你千万别信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造谣，法轮功能够让人强身健体，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谁不说真善忍好呀？只有共产党反对真善忍，共产党就是害人的，只有法轮功是救人的。现在世界上114个国家都在公开的练法轮功，因为中国现在是共产党当政，你只要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保佑。这时他脸上露出了很开朗的笑容，说，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如果管事的话，那我今晚就念念试试。我说，啥时都可以念，人睡不着觉时都会胡思乱想，或者数数都不管事，你就念那九个字比啥都好。他高兴地答应了，并要了我给他的真相小册子，告诉你救命的九个字。我还给他讲了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告诉他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东西，他是马克思在欧洲创立的，传入中国来的。共产党当政后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多灾难，他不断地搞运动，害死了很多中国人。加入他的组织时，让人举着右手对他宣誓，要把生命献给他，那就是对他发的毒誓啊，人就带上了他的印记，谁信他谁就遭殃。现在退出来就是和他脱离干系了，共产党不干好事，现在老天要灭他了。贵州发现了个藏字石，上面就有6个天然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现在从网上就可以查看。可是共产党报道的时候只说5个字，不敢提最后的那个亡字。秦始皇要灭亡时也是天降奇石，现在共产党也要灭亡了，这个藏字石也是天意示警，看人信不信，信就能得救，不信那就是跟着共产党一同被淘汰。退出他的组织时，你不用去找他退，我和你说时，你同意退了就算数，用小名化名都有效，神看人心，名字只是代号。他说他不是党员，只加入过共青团少先队，并同意我用他的小名给退出来。 还让我给他上网查藏字时，我就打上藏字时搜索，一会儿就出来了，有很多图片，点了几个很清晰的图片，让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他很相信，最后满脸高兴地离开了。看到他来时和走时判若两人，我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还有一个人，他以前一直不听真相，我想也许还不到缘分吧，等到了时机，我一定给他讲讲真相。有一天，他和我说起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在上大学得了皮肤病，五六年了也不好，吃了很多草药也不管事，而且还在向全身扩散，连脖子上都有了。女孩子爱美，夏天都不敢穿裙子了，她妈担心以后搞物件都会受影响，我就给她讲了一个和她女儿同样经历的例子，大概意思是有个练法轮功的女儿也是得的皮肤病，在南方上大学，得了皮肤病后不能在学校待了，就请假回家了四天。在家里的时间，她妈妈和其他的同修阿姨帮助他在法理上认识，他也在认识上提高了，什么也不想，就是学法和练功，结果四天的时间真的好了，他高兴地去上学，同寝室的同学看到他这么快就好了，就问他用了什么妙方，他说是练法轮功好的，同学都感到法轮功太神奇了。他听了问我，是真的吗？还是编造的假的故事？我说是真的，练法轮功的人不说假话，我让他就念那九个字就行，你不妨试一试，也不费你什么事，也不要钱，如果能好了不是更好吗？你也可以念，我可是真心为你的女儿好。他说我知道，他就开始扳着手指数那九个字，并念出声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临走时高兴地说，我告诉我闺女，让她念念试试，不管怎么样吧，她现在是接受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我会更进一步地给她讲真相，让她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真正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时间在飞快地向前流逝，我会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不留遗憾地跟师尊回家。
我身边人讲真相劝三退的几件事。我今年73岁，在大法中修炼13年的风风雨雨中，深感伟大慈悲恩师无时不在呵护着弟子。我一个满身业力的老太太，是师尊给我新生命，传我大法，教我神功。现在我成了宇宙众神都羡慕的生命，我成了恩师造就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融入了伟大慈悲师尊多少心血，真是佛恩浩荡。我无以回报恩师，只有努力做好三件事，让伟大慈悲的恩师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下面把我给身边人讲真相劝三退的几件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共同精进，共同分享。一，2011年12月的一天，天气很冷，街上行人很多，快过大年了，人们都在办年货，大法弟子救人忙，我每天背着一兜大法资料、神韵光盘、酒瓶，在人群中讲真相、劝三退。当我发完兜里的资料、光盘往家走，发现衣兜里还有一个神韵光盘，我就站在一位卖圆葱老人身边说，兄弟，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法轮功是佛法，是正法，是修真善忍的。你戴过红领巾吗？他答，戴过。大姐给你退出这少先队，抹掉邪恶兽的印记，在天灭中共时你好保平安。他答，退吧。这神韵光盘非常好看，回家看看吧，弘扬中华5000年文化，世界第一秀。当老人伸手接盘时，我后边来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说，我看你兜里装什么。我说， 你有权看我包吗？他便从衣兜里拿出一个证件叫我看，并说，我是公安局的，跟我上公安局去一下。我说，我怎么了，要去公安局？我不去。你不去就把包给我。我为什么要给你包？公安局我不去，包也不能给你。说完，我推着车子就走。这时过来一位20多岁年轻人，死死地按住我的车子。这时我见中年公安在打手机，我求师尊救弟子，请师尊加持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手机打不通。当时我急了，就照按我车子年轻人的手击了一下，他没有松手。这时我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喊声发自我的肺腑，这声音响彻天宇，震撼天地。拥挤的人们向我围了过来，正在行驶的汽车也慢慢地停下来。这时中年公安的手机也不打了，忙过来说，老太太别喊了，今年多大岁数了，天多冷，回家练去吧。他见南北交通很难通过了，大车、汽车、三轮车都过来了，男女老少越聚越多。我很自然地对大家讲真相，告诉三退保平安。我就听人群中有人大声说，你们公安局抓个老太太干什么？这老太太是好人。人们对这两个公安大过年抓好人很气愤。中年公安见围的人越来越多，就对青年公安说，放他走，并对我说，老太太回家愿意怎么练怎么练，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出来了。我说，我这命是大法师父给的，我不练功早死了，我得的都是医院不能治的病，我师父是来救人的，叫我来救人，我能不出来吗？我师父说，公安人员也是救度的对象，你们也要知道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后保平安，不要抓大法弟子，要善待大法弟子。我走不远时，听后面公安喊，老太太手套。我发现我没有一只手套，便平静祥和地从公安手中接过手套，说，谢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从慢慢散去的人群和车辆中见到了人们很尊敬我的目光。有的行人对我说，大法好。有的司机从车窗中探出头对我说，大法好。我也向人们和司机举手致意，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祝大家好运平安。弟子叩拜恩师，危难之时救弟子，弟子出了欢喜心，叫邪恶钻空子了。2012年7月的一天，天气很好，我来汽车站，看见一中年男子坐在石阶上，我便在他身边坐下来。兄弟，等人啊，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我坐着车，时间11点开，还等一会儿呢。你上学戴过红领巾吗？没戴过。我给你个护身符，保你平安，送你个大福牌挂车上吧，车行万里都平安。谢谢。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我在停车场见到他，他打开车门叫我上车上坐一会儿，外边下着小雨。我见他很想和我说什么，就上车坐下。看到我送他大法好的福牌挂在汽车前面，我说，你好吗？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三退保平安。他说，大姐，谢谢你给我这大法好的福牌，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和车上乘车客人的命。一天我开车看见前面停一辆大客车，我就想开过去，当我快到他跟前时，他开过来了，我停车已来不及了，而我右边又开了个三轮车，这场车祸是注定了。我闭上了眼睛，但我喊了大法好，我平安无事，我不知道怎么就开过去了。人这是绝对不能开过去的，人车平安，车上的乘客平安，大家都感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我们哭了，法轮功太神了，你再给我几个福牌，我给这汽车都挂上，告诉他们大法神奇。我说，你要几个？5个。这5个司机我说话都听，你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知道法轮大法好啊。 我在街上见到大客车，很多都挂上了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大福牌。有的司机见我面也喊大法好，也要护身符和大福牌。我真为他们高兴啊。还有三轮车的司机也和我要护身符和挂的福牌。三，2012年8月的一天，我新灌的煤气，在做菜时听到鸣鸣响声，我就把罐关了，并打电话叫罐罐人来看一下，看看怎么回事。第二天早上，我忘了这罐有毛病了，就开罐炒土豆。吃完饭，灌气的人来了，一检查说灌的高压阀漏气了。我吓了一大跳，这高压阀已使七八年之久了，高压阀坏了，今早我还用罐炒菜来的。他说，你新换的气，高压阀坏了还敢炒菜，没爆炸真神了，你家得吃个喜呀。我说，我是修大法的，这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我呀。兄弟，你也要知道法轮大法好，平安啊。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弟子又叫恩师操心了，感谢恩师救了一家人的性命啊，这多可怕呀。弟子也唯有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讲真相，精进实修，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不辱使命，担负历世重任，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圆融师尊所要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